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在主里成长，在主里成长。我们会从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二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在主里成长。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要在主里面成长，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进步的话，我们不成长的话，我们就会退步。而且按照一般上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人呢都必须要成长，不成长呢就是有问题，就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发展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在主里面呢一次一次的成长，让我们能够达到主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地位，让我们能够一年比一年更进步，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继续的讨他的喜悦。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如何能够在主里面成长。那在这个第九节那边，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那一个成长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要在凡事讨神的这个喜悦啊，凡事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生命中，如果你真的要成长，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呢？那就看你在这个有没有在凡事上都讨他的欢喜悦。那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有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活，我们总是要讨自己的欢喜，总是要讨别人的欢喜。好，这个是人的这个软弱。但是在主里面，在神的教导里面呢，这边说到凡事蒙他喜悦。那我们既然被这位神所造，这个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大牧人，他造了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我们要服侍他。那既然我们要服侍这位神，我们就知道说神他到底他所喜悦的东西是什么。就好像你去一个公司去做工，然后你老板请你了，那你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了。那你作为一个员工，你就必须要知道你的老板他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要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他要你建一间屋子，你就要按照他心意来建立一间屋子。你不要说他叫你建一间屋子，你走去制造一辆车给他，他不喜欢的，对不对？你要按照他的心意。那照样我们必须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怎么能够讨他的神的喜悦呢？那是在第九节那边呢，这个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来所谓的讨他的喜悦。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你要讨这个老板的这个欢心呢，你必须要知道老板的心里所想的是什么。那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那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隐藏的，一种是显明的。那隐藏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人几时死去，人几时会离开这世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灾难来到这个世界，什么有灾难临到你的身上，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这个灾祸，这些意外是我们料想不到的。什么时候主耶稣会再来临，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我们知道是很可能是很快，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那一天几时来。这是神隐秘的这个旨意。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神有他的这个显明的这个旨意啊，显明的旨意。那这显明的旨意呢，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就知道，在 他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些旨意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神的他心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很简单，你要讨他喜欢吗？你来读他的话语，你读他的话语你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那边讲什么呢？啊，这边说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语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义了，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个是一个神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不可以跟不义的人一起的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能跟他一起所谓的过活，因为他们跟我们不相配的。那义跟不义呢也不可以一起的交通啊，我们不可以跟一个人那些犯罪的人呢一起的串通在一起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不能够的。光明和黑暗也不可以的，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逃避淫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你看神的旨意很清楚的，这种东西你不用讲，你一知道淫行污秽这些东西，我们一点都不要沾。你不用再说可能不可能，神在这个情况特别的情况呢准许我们，不会的。任何跟色情任何跟这些情欲的东西我们都要逃避，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你就要这样的心。那另外一个，这个是要凡事邪恶呢，你看，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看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要我们在凡事上感恩。如果你常常感恩的话，那表示说你是按照神的旨意。如果你整天是愁眉苦脸，整天是怨天尤人的话，你不是活在主的旨意里面。如果你整天是很消极的话，你要小心，你看你是不是还按照神的旨意。我坦白跟你说，如果你是很消极的话，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另外一点，我们知道说这边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说了，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你看对不对，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为着行善的缘故有时候要受逼迫要受害，那是没问题的，那是神所喜悦的。你宁可站在义的一方，宁可站在真理的一方而为真理受苦，在神面前这个是讨他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就看到这是神显明的这个旨意。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你就必须要来按着他所讲的来做。然后这边呢再回到第九节那边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这个悟性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这个旨意。那这边讲到满心知道满心知道。那满心知道呢，如果你看它的英文呢，英文说 You might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你必须要整个人被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被神旨意的这个知识呢充满，好像空气充满你那样啊。你换句话说，你要对神的这个意思啊，你要了解啊，不要满足于我一天看一章，我看一些圣经，我读一些属灵书籍就够了。这边要求你要被他充满，被神的这个旨意的这个知识充满，你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你应该做什么东西，你在那个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做什么东西，你都应该了如指掌。这个是在你生命里面当中的一个部分的，就好像这个诗篇第一章第二节那边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了。那这边讲到一个人呢，他是昼夜思想了。当然我们每次都讲昼夜思想，我们总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想这个他的意思至少会说是说你整个人已经是在把自己定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已经被神的话语所充满。那神的话语呢在你的生命中呢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你活出来你讲的东西都是按照神的意思。这个是 我们所要有的。这是保罗所要当时的这个哥罗西的这个信徒呢，他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神的这个旨意的认识，的的确确被他充满了。你能够知道说神要你做些什么东西，神要你做些应该不应该做的东西，你能够很自然的表达出来的。你不会说啊，我不知道应该在那个情况下可以不可以去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在那个情况下可以不可以喝那个喝那些东西，不会的。过年的时候你能够不能够打牌啊？你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够荣耀神，你可以不可以去看那个影片啊？你自己知道的。好，让神的这个旨意呢，充的知识充满你。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当然好像刚才诗篇所说的，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你应该多读多思想多查考啊！你必须要好好的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单单读，有时候我们读的不太了解，读能够给你一些认识，能默想让你更深一层的认识。那至于查考的话，那你对那一篇的经文呢就更加有好的掌握，然后你请教别人，你参考一些书，那你对神的这个旨意就更加的了解。那么而且你要习惯性的，不是偶尔啊，而是你要以时间能够每个礼拜一次的查考。好，那么你要有抽空，你要空闲的时候呢，你清醒的时候，你都要有这样子思想神的话语，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啊。这边说满心知道神的这个旨意，好，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知道。那讲到这个知道的话，这个知道是一种完全的知道，而且是一种很准确的知道。你知道那个东西呢，是一个很准确的，你到底神讲的东西是什么，神的要的是什么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好像刚才我说了，那逃避隐形，你就知道这种东西不要了，你就不要再沾，你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这个打交道了啊。这个是神所要求我们，而且这边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什么叫什么意思呢？这个讲到这个智慧啊，智慧是说一种拥有知识并且知道怎么样的应用这个知识。而这个悟性呢，悟性是你能够明白而且能够分辨是非。那好像那个所罗门王，我们讲所罗门王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王，对不对？一个智慧的王，很好的例子就是他能够为着两个妇女啊来因为他们争为着一个孩子来争吵，而他能够分辨哪一个是什么，哪一个是他的母亲。我们知道说母亲呢一定喜欢，一定爱护他的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母爱，但是呢多少人会想到说用这样子一个母爱来判决这两个妇女，来找出哪一个是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母亲呢？那所罗门王就有这样的智慧，他就能够从两个人当中，两个人都争吵啊，因为有一天第一个生了这个孩子，然后过了不久呢，另外一个又生了，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呢死了，那个死掉的孩子的这个母亲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死掉的孩子呢拿过去给对方，然后把那活的呢拿过来。隔天起来呢，他们就争吵了，他们就发现了，哎，为什么我自己的孩子本来我觉得是生了，为什么是死掉了？然后他就跟着，哎，那个是那个活的是我的，那对方他拿走了，他愿意不承认？不愿意的，是不是？不愿意承认。后来呢，就带到这个哪里？带到所罗门王的面前。那所罗门就说：好，既然你们这样子争吵的话，没有问题，很简单，我就叫一个手下来拿刀来的话，砍那个活的那个婴孩。叫母爱啊，那母亲当然不愿意自己的，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愿意他砍下，不愿意，他说不要砍，我宁可把这个孩子给你。那另外一个骗人的那个妇女呢，就说你这样干了，把他破成两半，一人一半了，不是很公平吗？哈，这个就是显出他的愚昧。但是所罗门王就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判断，好，能够判断，那照样 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认识神的旨意方面，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应用神所给你的这一些东西，神所给你的旨意怎么样来应用，而且判断怎么样做才是对的。那这个是神所要我们施行的。那这边说在一切属灵的这个智慧悟性上啊，满心知道他的旨意。那这一切属灵的，就是说靠着圣灵，你自己没有智慧怎么会做吗？求神给你圣灵啊，给你这个智慧，从圣灵来的智慧，让他教导你。你读圣经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求神让他开你的眼睛，让你了解他所讲的是什么，好叫你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来过活。神给我们这一本圣经，不是要让我们过得懵懵懂懂的生活，不是，他要你跟我了解里面的东西。但是要了解神的话语，你不可以说又懒惰，那希望懒惰又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能够在一切属灵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能够的。你必须要什么？要努力的，你必须要花心机的，你必须要花时间的，你必须要花钱的，你才能够了解。那如果你觉得你缺乏智慧，缺乏那种这个悟性的话，求圣灵给你，因为这是神所赐的，圣灵会赐给你智慧，让你能够很好的了解。所以呢，当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你才能够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成长的一个特征，你凡事上都讨神的喜悦，你就说你不要再按照自己的意思，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很好的过活，怎么样能够成全神要我在这世上成就的事。你不在这世上建立自己的国度，你不在这世上单单是赚钱罢了，你就想神啊，我赚了这个钱，我怎么样好好的使用，我能够帮在这个国度里面怎么样来做成你要我做的事情。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地位，神啊，你要我做什么？难道要单单我享受吗？那在这世上要得人的尊敬罢了吗？不是的，神啊，你是不是要我在哪一方面能够帮助，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吗？啊，那个就是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你跟我呢在主里面要成长吗？你要一定要讨神的喜悦，而要讨神的喜悦，就必须要知道他的这个旨意，多读他的话语，多思想。好，第二点呢，是呢，做一个行善的基督徒。这边在第十节那边讲到什么呢？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啊，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什么叫做善事啊？什么叫善事？那善事啊，不是单单指的说我们捐钱啊，我们讲说哦，你要做一点善事啊，做点善事的话啊，能够积功德啊，这是外邦人所讲的。那这个当然我们是讲的哦，当然给钱给那些慈善机构啊，或者给那些很贫穷的人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善事呢，不单单这个捐钱，当然它是包括捐钱啊。还有其他方面，最重要这个东西呢，行善呢，是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名义啊，好让自己的名能够贴在这个墙壁上，留着纪念啊，让你能够留个名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就按着他的话语来施行啊。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九到十节啊，好，看那个经。这个经文看了这个什么叫做善事。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九到十节那边说啊，寡妇记在次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什么是在行善的名声，到底什么呢？就如养育儿女，借贷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借力行各样的善事啊。这边给我们看到善事呢，不是单单给钱罢了啊。你看养育儿女也是一种善事哦，借贷远人也是哦，洗圣徒的脚啊。当时啊，为什么要洗圣徒的脚呢？因为在那个中东那地方啊， 他们呢这个沙漠的地方，这个很多沙尘的地方，所以他们走路了呢，走到来到一个人家呢，啊，他们脚呢都会沾着那些啊尘，这个尘土，所以呢他们在屋子前面呢总是有几缸那些水的，然后呢替他们洗脚，那就说让他们能够有个干净的脚，能够进来呢能够有感受的比较舒服。那么救济遭难的人啊，你看这些遭难的人，有需要的人救济，给他不单单给他钱，给他食物，也给他穿，可能也给他住，也给他一些医药的这个帮助啊，这些都是善事来的。那所以呢，我们做这个基督徒呢，我们要在这些善事上要结果子，我们不可以停留在说单单说信耶稣，而说信耶稣是好的，不是单单口头上的一些东西，不是在言语上啊，你神爱你啊，不是这样说啊，神啊会救你，当然神会救你，我们也要在行动上表现出神的爱，神的爱也表示说神如何的怜悯人，怎么样能够表示神的爱、神的怜悯呢？啊，只有在这个行为上，在善事上要多结果子。我们不要说啊，这个东西很辛苦，不，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摆上的，需要啊我们的时间呢。好像说，如果有些人真的是有需要你探访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去探访。那探访需要你的时间，探访有时也需要你的这个付上一点金钱，因为你要可能买一些东西去帮助他，啊，一些东西能够安慰他。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人病痛的时候啊，你也要特别去看一看他，你让他能够感受到主这样的爱世人，然后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也能感受到哦，有人会关心我。那这种是在善事上能够结果子。那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话，这个是好的，能够结出果子。那东西呢，就好像那个圣经所说的，如果那个麦那个籽粒啊，不埋入这个土地里面死了，它是不会结出更多的这个果子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献上，换句话说，我们让自己被燃烧，那在燃烧之后呢，所发出的这个光呢，能够照耀四周的人，能够对四周的人呢，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益的。那这是神所要我们的。每一个人像一个蜡烛，那蜡烛如果你不能燃烧的话，就失去它原来被照的那一种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被燃烧的，都必须要为主发光，把自己摆上，为神做美好的这个善功，使周遭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那才能够发挥出这个蜡烛的这个功用。你为主摆上，为主牺牲。记得我们要立志，立志这个是要立志的，这种东西行善不是人的这个本性，我们人总是要什么行的，我们人总是顾到自己的，我们人总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银行，我的户口，我的 CPF， 这都是我们所想的。但是神要我们的什么？结出这个行善的果子。你一定要结出行善的果子。你要成长吗？在主里成长，你要结果子。你这果子一定要能够对这个周遭的人有益处的，一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主的爱给周遭的人，那你才是个成长。不要一直收，你一直收，你一直为着你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到最后呢，你是没有得到收获。就好像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的的确确，我们要谨记主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一切的所行上，我们总是要使人得益处，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不要做一个行恶的这个基督徒，不要在别人后面讲一些人的是非，不要争权夺利，不要欺骗，我们反而要行善。你行善能够彰显出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本身是一个良善，所以我们就有神的这个东西，这个属性，我们就必须要活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那么展现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应有的。第三点，如果要在主里成长的话，我们必须要多认识神。你看在第十节讲，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你要成长吗？成长的其中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你会渐渐知道神。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神很多，坦白说我们每个人呢对神的认识呢都所谓的很肤浅，然后我们愿意谦卑的在神面前继续的认识他，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限的人，你跟我都是有限的，而这个神呢，这个说无限的，无限的。我哪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很恰当的一个例子，但是也能够稍微的带出这个意思。我们比如说一个蚂蚁跟人啊，蚂蚁到底能够不能够完完全全了解人啊？能够不能够？答案是不能够的，不能够的。那照样我们人也是不能够了解神，完完全全了解神，我们只能够稍微的了解。你可能知道神的这个属性，你可能知道神是一个创造者，很好，继续的多了解。然后你知道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有多大吗？以前我们不懂，以前的人根本不懂，以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呢，再加上这个太阳，再加上那几个星星啊，有些人算这个天上的星星大概有2000多个，因为那时候他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2000多个。他说哦，这个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就是这么多罢了。但是后来当人发明这些望远镜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宇宙大的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甚至呢他们不知道这个宇宙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呀、啊、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的。你想大到多大，这是我们的神的伟大。然后如果你想神是如何的一个圣洁的神啊，我们也是不能够了解。我们说啊，我是个很圣洁的人，但是神的圣洁呢是一个绝对的圣洁，他不容许一点罪恶。当有点罪恶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在他面前是一个很可恶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说啊，没有相干了、啊、一点点没有问题，一点点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当你一点点一点点呢，就表示说你已经跟这个罪呢已经妥协了，你已经你的整个的这个标准呢已经失去了。但神的标准是那么高，是那么绝对的哦，我们是那么低的我们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那我们要知道这神是一个多么全能的神啊！神呢能够做一切的东西，他能够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一个神。然后你有没有来投靠这位神？你有没有来依靠这样子的一个神？你知道他，你要更加的认识他，你要经历他。那这个神呢是要我们经历的。那当你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慢慢慢慢多读他的话语，你多认识，你多了解，哎，你就发现到哎还有东西可以了解的。你不要以为你读完了整本圣经哇，你说哦，我已经了解神了，我已经知道神的这个一切的意思了。 你读是读，你就读它的这个表面。当你再下去下一层，你看挖一挖，哎，又有东西。你再挖多一点，又有东西了。换句话说，也好像说爬山那样，爬山，你越爬，哎，你就看到东西越多哦。你看到对对下面的这个平原越来越阔了，越上一点，我看的越多，再上一点，看的越漂亮的这个景色的。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你跟我不能够停留在说。我十年前我对神的这个认识是这样的，十年后呢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神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你必须要增加你的这个视野，对神的认识，你必须要经历，这是你跟他必须要经历的。这个神呢，要你去亲自的体验他，体验他怎么样眷顾你。体验他怎么样的爱你，体验他怎么样的听你的祷告，体验到他怎么样的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亲自来帮助你。你有没有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神是一个真的神？以前我是听到我读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神，那现在呢是一个真正的神。以前我心里还怀疑着这个到底这个神到底有没有存在，那现在我已经确确实实的认识了这个神是真正的神，是唯一的神，我永永远远不会离弃他的那一位神。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经历，那就表示说你在主里面有成长，有成长了。这位神要永远做你的神，你不再是说我可能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神，另外一个会给我中马票的神，另外一个会给我得到很多财富那个神啊，我可能要去信那位。你不会了，你慢慢成长，你发现哇，这个神是好的不得了。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边，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你有这个神，你就信，你知道吗？你就觉得满足啊，因为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他是一位保守你的神。他怎么样从开始带领你，从你很那时候很落魄的时候，他慢慢的看过你，你会发现到这个神是一个很恩蛮有慈爱那位细心眷顾你的那一位神。那么你就真正的对神有所认识。就好像这个雅各当他为给这个叶子祝福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那这是雅各所经历的，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子经历他。从你出世那一天，从你信主那一天，他怎么样的牧养着你，他怎么样引领着你，他怎么救赎你脱离一切的患难。你经过的患难他有忘记吗？他没有忘记，他与你同行，他把你抱起来，他保护你免受任何的灾害。那这个是神的恩典。那你就对神有所认识，多认识他，你就发现到他不单单是一个遥远的那个神，不是的，他是一个在你身边，在你心中，在你周围，常常陪伴你的那一位。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呼求他，他就应允你的那一位。但愿神的的确确是这样一个跟你这么亲密，跟你有这么好的这个关系的那位神，是你所认识的最好的朋友。然后第四点，我们必须要靠神的力量能力，靠神的能力，就好像在第十一节那边，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是说我们必须要从神那边照他荣耀的全能能够得到力量。英文是说 strengthened with all might, strengthened with all might。 那你跟我在今天能够这样子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这边说必须要靠着神的力量，力上加力
力上加力，
让神自己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然后你会发现到这个力量啊，不是叫你能够说哦行神迹啊，哦不是叫你能够跳起来啊，不是叫你能够哇、哦、能够在那边哔哩哇啦的讲一些东西，不是这样。好叫你们说，凡事的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这个神的能力让你能够在各种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靠神得胜，这个才是神的这个真正能力。当然神的能力也能够显现在那些神迹方面。那在这边神要看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患难，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艰难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得以力上加力啊，来靠他度过，靠他度过，这是神的能力。你不需要怎么样特别的那种信徒才可以得到，不是的。这个保罗祷告的时候是为着所有的什么信徒祷告，每一个信徒都能够从神那边支起这个什么这个力量的，你跟我都能够的，让他的力量能够借助你能够展现出来，能够展现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在艰难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的力量。而且不单单这样子，这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然后有一个人叫做 Richard Warmbrand， 我相信有些人认识这个呢，是以前他是住在叫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他是当时的活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时代，因为他信主的缘故呢，他就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然后被关进监牢里面呢，在监牢里面是很辛苦的。当时他们对这个基督徒的逼迫呢是很严酷的啊，他们逼迫、殴打、殴打，而且亵渎主的名。然后而且他们不准许他们传福音啊，不准他们在当中传道了啊。如果他们要在当中证道，好像我在这边证道的话，你要注意，你要证道，好，我拉你去那个房间，把你殴打。把你打成不成样子。但是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当中啊，其中一个就是他们说我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呢，愿意被他们殴打，我愿意被他们殴打，他们愿意，因为他们是说这个福音一定要带给那边的这个那些监狱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所以呢他们有几个弟兄呢就说，好，我们就这样子跟他有好一个合约，好，我就传福，我就正道，你就打啊！所以呢，我能够一方面我能够把福音传给那边的人，一方面呢，你们也打得很开心啊，两方面都高兴，这是他们的这个想法。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弟兄呢，他就开始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呢，忽然之间那个监狱的这个守卫就来了，来的时候就。立刻就把他拉到一个地方去呢，就把他打，不是打一下子的，打到生死去活来的那一种样子。然后呢就把他拖回来，他已经要奄奄一息，要死了。但是呢这个弟兄呢他还是很辛苦的把自己的衣服呢整好了啊，把弄好了。然后呢就问，哎，刚才我停在哪里啊？哦，他就继续的讲下去。那这个不是单单一个弟兄，常常对不少弟兄都是这样的。你看他们呢，的的确确能够靠主啊，靠神的这个能力啊，能够欢欢喜喜的什么忍耐宽容啊，这是不简单。这是当然我们没有经历到这么样严峻的考验，但是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基督徒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压迫之下还能够这样子的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啊？我相信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是能够的，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乃是靠着主的力量。这是表示说你已经在主里面成长了，你不再是一个普通通，你不再是一个粗心的一个基督徒了，你有成长。你在怎么样艰难之下，你说我不是靠我自己，我乃是靠我的主能够胜过这一切。最后我 我们在主里面成长应该怎么样呢？第五，应该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这边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然后你接着说，哎，感谢也是这个在主里成长的一个特征吗？
是的，是的。
一个会感谢的基督徒呢，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你看小孩子，小孩子会不会感谢父母亲呢？会不会？不会的。小孩子他饿的时候他就吵吵闹闹，然后你看那个婴孩饿的时候就一直呱呱叫，就呱叫叫，只要就吵了，等父母亲或者母亲把东西送在他嘴巴，他就静下来，他有没有讲一声谢谢？没有。孩子也是这样子，不会的，就吃了好了，就妈妈嘴巴就走开了，不会感谢父母亲。你必须要叫他的，哎 ，say thank you 啊 ，say thank you 啊，对不对？啊，人家给你东西，你要 say thank you 啊。那后来等你慢慢长大，你已经成长了，你成长了，哦，你就知道说父母亲照顾我很辛苦，他们付出很多的这个心血来照顾我，那我要体谅父母亲的心。哦，所以父母亲当煮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了，你会开始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说煮的饭，对不对？你才会有一些体谅。如果他还是不会讲谢谢的话，我坦白说他还不是真正的成长，他还不成熟，还像孩子那么幼稚，对不对？你会感恩的人才是一个成长的这个样式。所以呢，我们都要做一个有感谢的这个基督徒，哦，要感恩的基督徒。好像我们是说的，你们要在主里面感恩啊，要常常感恩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怎么样能够感恩呢？感恩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你要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拥有的这东西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有能力的，我自己闯出来的啊，我自己生出的 baby 啊，这是我自己创的这个业啊，我自己买的这个衣服，那岂不知道这些东西呢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无所有，就好像耶伯这么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被赐身归回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就好像那个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当他死的时候，他跟世人讲说一切的东西呢都不是从他而来的。他怎么样呢？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他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双手呢是伸出这个棺材的，他两手是伸出在这棺材外面，表示因为他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告诉人说他两个手呢是空空的，他来是空空，气的时候呢他可以拿东西吗？即使你放一些东西在手上的话也不能够带去。不单单这样子，他也在死之前呢，他吩咐他的手下说，你一定要叫那些最好的这个医生呢来干我的棺材的，还要告诉人家说，即使是最好的医生呢也不能够救他的，也不能够救他免死，要死的死，当死亡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做。那第三点呢，他说当他在这个葬礼在进行的时候呢，一路上他叫他们把那些他所得到的东西呢在路上呢把它所谓的丢在了路上，就让人家看到说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去，这些东西呢只能够留在地上，这些东西呢是属于地上的。那这告诉我们，我们的的确确不能够带世上的东西，我们没有带世上的东西来，我们也不能够带世上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恩你的每一件每一样东西在你身上，你的衣服，你的手链，你的这个手戒指，你的手表，你什么东西都是神所给你，要感恩，要感恩。第二点，要认识到神赐给我们这一切，这都是神赐给我们，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是神赐给我们，所以你才会感恩，而且要知足，你要知足，神给你这么多东西，你要感谢神了。你不要再说那个人比我多啊，不要说哎呀，我还少了一些东西这样。 不，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东西都是够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会够了，除非他心里自己说我吃足了，最后要数算，要数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我们没有坐下来，我们没有思想到神的恩典，我们就以为神所给我们的很少，但是如果我们坐下来数算的话，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是足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所以不怪的这个使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这样子的成长，凡事讨神的喜悦，能够做行善的这个信徒，能够多认识神，多靠神的能力，那么常常存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在这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不要停留在一个不成长的这个地位里面。主啊，叫我们能够继续地靠你，能够成长，能够更认识你，更得着你。主啊，更按着你的心意来过活，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在这个灵命上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把每一位人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